向好光明啊，我们这个臭皮囊到那里去，没有人喜欢的，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把这个舍弃，把它丢掉。啊，那么你所得到的一个新的身体，跟阿弥陀佛的身体完全一样。无量寿经48愿里面讲的很清楚，啊，佛的身有无量的相好光明，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身相跟阿弥陀佛是相同的，啊，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所以对于现前我们身体以及生活环境，一切一切都要看淡一点，啊，不要看得太认真，啊，不可以执着，那就对了，啊，我们念佛才能得一心，啊，才能得清净心。又经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也此意也。啊，所以我们见到的佛，见到的菩萨，啊，见到佛，我们两三个人在一块共修，每个人见到的都不会一样。啊，就像这个大陆啊，葡萄山这个朝阴洞啊，很多人都晓得观音菩萨在那边呢现象，啊，有人很虔诚在洞外面呢礼拜，啊，观音菩萨就现象，也有人去呢拜很久啊，什么也见不到的，啊，有人呢拜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见到观音菩萨现身了。过去我在香港，圣依法师告诉我，他在82年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他进去了，那么他们一共有3个人，啊，那个时候人很少，进去人并不多，到普陀山梵音洞啊去拜观音菩萨，拜了半个小时菩萨现身了，3个人都非常欢喜，啊，以后回来的时候啊就彼此问，哎，你见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结果3个人说的都不相同，他都不一样，啊，圣依法师见到的像呢属圣，啊，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像啊是戴了个毗卢帽的，啊，现的是男身，全身金色，啊，戴毗卢帽的，啊，另外一位菩萨，一位法师见的时候呢是女身，我们平常看到这个观音菩萨白衣大师这个样子的，不是金身。另外一位看到的是出家比丘像，啊，是这个穿这个海青大衣的，3个人见的不一样，啊，他们可以说同时见到的，但是3个人看到的像啊不一样，啊，正是普门品里面讲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相，啊，可见他们3个人修持功夫心地清净不同，啊，修行功夫浅深不一样，啊，全是自己
心能感，菩萨能应啊，感应道交啊，啊，而现的相啊，所以应以佛身得度呢，就现佛身。好像是昨天前天有一个人来问我啊，他是带一个同学问的，是一位男居士啊，他问我，他说有一位女同修啊，他希望呢还是以女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问可不可能。我说这个大概不可能，经常没这个说法。他如果到西方世界去，不是用女身去的，那这个就很不平等了，不公平了啊！为什么一定要男身啊？为什么女身不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实在讲，不是人家不平等，是你的分别执着太重了。你天天在打妄想啊，这种妄想执着心啊，念佛是决定不能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喜欢女身，你看看这个地方呢，应以女身得度者，即现女身而为说法。你到净虚空变化界十方刹土啊，你不知道可以现多少女身呢，那多自在呢。你要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什么身都不会现的，就是随着业力去变现呢，那才苦了啊！西方世界是愿力啊，啊，这个一定要晓得。但是在西方世界呢，决定是平等的啊，有男有女就不平等。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过啊，也讨论过啊，啊，阿弥陀佛西方世界为什么发愿通通是男生啊，而且通通身相都一样的，免掉分别，避免许许多多的烦恼啊，许多经上都说，哪一个世界有男女混杂在一起住的，这个世界决定有地狱。如果这个世界清一色的是男众，或者清一色的女众，这个世界没有地狱。啊，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经上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不但完全是男众啊，个子一样高，相貌都一样，这才叫真平等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人身体壮的，相貌好的就骄傲啊，啊，体弱的，相貌差一点呢，心里就觉得自卑感呢，这就不平等了。阿弥陀佛看得很清楚啊，啊，这种不平等不要，是到我西方世界来，通通平等啊，大家在一块也没有自卑的，也没有傲慢的啊，所以那个世界没有三恶道啊。那么你如果不愿意去呢，他方世界有三恶道的地方很多，你尽管去吧啊，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能力随类化身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随类化身呢，不是在西方世界啊，是到他方世界啊。他方世界，你去供佛啊。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那你随便你化什么身，你喜欢化什么身都可以啊。 度众生啊，那当然是随众生的心量来化身啊，那就是愿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愿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啊，愿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真的是得大自在啊。啊，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还是原来自己的跟阿弥陀佛同样一个身相啊，决定是平等的啊，西方世界是平等的身相。这个下面用个比喻说，是故水清则月自来，心净则佛自现，所谓感应道教难思议。这个难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那水清，水里面就现月亮，月亮是不是到水里来的？没有来，啊，没有来，它现了，啊，就不来而来。我们心清净了啊，佛就现了。清净心中，不但现诸佛的境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通通都现前。而且呢都属于限量境界。这是最真实的，一点错误都没有。这个从前呢有一本书，是哪一个人写的我一下忘掉了，这个书名叫造化通啊，写这个书的人很有学问啊，确实是博学多闻，里面有两篇讨论到预言。预言从哪里来的？他给我们说了两个来源，一种呢是从数学里面推论的啊，从数学里推论的，中国许多的预言啊，像最著名的邵康节的这个《黄极经》。他那个推算不但推算一个国家朝代，他推算到整个地球的命运啊，也推算的相当准确，但是也有不准的啊。那什么原因呢？他是从数理上来推的，数理有的时候有变化，这个加减乘除啊幅度太大了，它就起了变化了啊。这个就是不能完全可靠啊，但是大部分可以相信。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这些圣人从定中啊见到的限量境界，那是决定可靠的啊，因为在定中啊，过去现在未来他通通看到了啊，所以那个是决定的，没有错误啊。这个清净心，心清净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些现象通通在眼前，你就都看到了啊。此界他方啊，不仅是佛法界啊，这心净则佛自现，心净则设法界一真庄严，真是想现就现，想见就见，这就是感应道教不可思议。那么通常要到这个境界， 最低的程度也是出国以上。出国有了相当的定功了，定能拂断烦恼，他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拂断了，所以在六种神通里面呢，他得了两种，他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有他心通，得三种，出国须陀洹就有这个能力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啊，人家是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到二国啊，二国有他心，这个出国的时候三种是。天眼、天耳、虚命，知道自己过去生中的事情。到二国的时候，就有他心通，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他知道。三国有神足通，神足通就是飞行变化。我们看小说，孙悟空七十二变呢，那属于神足通。他的能力不止七十二变，七十二变太少了。他能够变化，能够分身，三国有这个能力。四国呢的漏尽通，那就是八十一品见惑断尽了，这个超越三界了。可见的这个清净心呢，定力非常重要。这些能力，佛给我们说。都是本能，不是从外来的。心清净了，我们自己本来有的能力恢复了。现在这个能力丧失掉了，就是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将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不能现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文，489面，看第一行，故知临终摄相助念，文在圣经，化传西域，不应遗嘱。这是说临终在临终人的面前，我们陈设阿弥陀佛的佛像，或者是西方三圣的像，让他观想那么这是经文的底下就说明了华严经里面有有这个说法。那么临终怎样去做呢？这是也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些方法我们不应该怀疑，不应该阻扰，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一定有好处。抄里头说，华严十五经颂云，就是华严经第十五卷记诵里面有说，见有临终劝念佛，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临终的助念劝他念佛，又是尊相令斩尽 佛像，塑的佛像也好，画的佛像也好，一定啊要让这个临终的人呢，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临终的时候，这个情形很特殊啊，病人躺在床上，这个像啊供着他脚的那个上方，他躺在那个地方，他能看到啊。这个时候不是没有恭敬不恭敬的，一定要让病人呢很方便啊，一张开眼睛就看到，要供在这个位置上啊，帮助他观想，提醒他念佛，这非常非常重要啊。下面的两句呢是讲目的啊，这是叫他对佛能够生信心，能够产生愿心啊，真正的归命，真正的求生，那他就决定得生啊。被与佛所生归量，是故得成此光明。苏云，这个苏是清凉大师的注解啊，华严经的苏抄是清凉大师做的。西语法，这就是从印度传来的这个方法，由于舍命者令念息啊，这个人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把他面向西方啊，确确实实在求感应，于前安立安业立相啊，立相就是阿弥陀佛接引的相啊。我们这边供养的啊，这是那边一尊阿弥陀佛，就是接引相啊。这个相啊，塑得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印的很多啊，许多人看到这尊相都能生欢喜心啊。它是接引相啊，临终啊佛来接引啊，所以用立相啊。相以面西啊，这个相也供在西方啊，供在西方啊，让这个病人的时候面向西方啊，佛像啊安立在西方。一翻顶挂向手指，令病人手着翻脚这个做法呢，在从前这个临终人在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助念呢最殊胜的佛事就是三十七年啊，佛垂手戒淫的手上啊，给他挂一个幡，长长的幡啊，表示戒淫的意思。这个幡的那个尾呢，让这个病人手上拿到，取啊佛来戒淫呢，跟着佛去，取这个像啊，取这个像啊，做随佛往生像。今于烧香明庆，祝称佛名啊，得给他念佛，帮助他了，这就是助念啊，帮助他求生净土。非指亡者得生佛前，一宗臣见佛光也。临终一生的业力在这个时候通通现前，这一桩事情我们如果细心 去观察，不难发现。啊，在我们家亲眷属朋友之中，啊，在临终的时候，你注意观察，学佛跟不学佛差异就很大。那么学佛呢，学其他法门跟学念佛法门又完全不同。啊，念佛人呢，他这个修行功夫浅深也不一样，在这个时候通通可以看出来。啊，念佛功夫好的临终啊有非常好的瑞相。平常功夫差一点的，假如在临终遇到的缘殊胜，也会有很好的瑞相。啊，那是临终啊助缘得力。啊，他在这个时候真的放下了，真正呢发愿求生了，所以他走的时候那个相完全不相同。啊，或者走了以后啊，人死了以后啊，这个面貌光彩，身体柔软，比害病的时候还好，还殊胜。啊，这个可以证明他决定往生。啊，这个证明呢，这个助念真的得力了。啊，所以这个助念实在讲呢是很有必要。啊，而助念的功德也不可思议。啊，这个方法确实啊是有根据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些大德们自己编的。啊，是从印度传来的。啊，若神有大方，去留无碍者，置之言外啊。啊，这一句是讲这个神有大方啊，是去留无碍了，那是得自在了。啊，这个后面呢，《华严经》这首颂啊，这边有。那这个小注里头，大家自己看就行了。啊，可见的确确实实是有根据的。去留无碍，那这个人呢是随愿得生。啊，看他临终的愿望。他想生佛国，一定往生。啊，想生天，他也决定得生。他想来生的人间富贵，也必定得到。为什么呢？他得到自在了。啊，这去留无碍的置之言外了。啊，这就不说了。说不尔，叫不然的话。泯然四心，如上呢，则特为摄相一助往生，何况一心不乱，干佛现前，乃律为母，自心一助。这个是临命终时最不好的现象，也可以说是最大的魔障，就是在临终时候。或者是自己疑惑，或者是家人不相信，啊，不但不能帮助你，反而阻扰你，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事情，啊，所以这个都要平时做功夫，啊，平时啊跟自己家亲眷属啊。要沟通，啊，要给他们说明， 临终时候应该要怎样做法，这才如法，才不会起障碍啊。像这个前几时有一个同学来问我，他们全家人只有他一个人念佛啊，他家的老人往生了，兄弟姐妹当中有的是道教的，有的是基督教的，每一个人主张都不一样啊，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这个亡者就苦了啊。他一个人学佛，而且在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他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无可奈何，你在家里说话没分量啊，啊，你只好念佛给他回向好了，啊，其他的你做不了主，还是随你这个兄弟姐妹让他们去处理去，啊，这个是最困难的，啊，这真的叫魔障啊，啊，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当然。最好的是自己念佛真有功夫啊，就像前面讲的神游大方去留无碍啊，那就行了啊。像香港东林觉院何东觉寺的母亲，他那一招很高明，临终的时候预知时至，他有一点小病，但是那个病不妨碍他还是打坐坐着走的啊，神志很清楚啊。走的那一天把他的亲戚朋友都邀请来在家里开往生大会啊，让这些亲戚朋友看他往生啊，因为他们全家就他一个人念佛，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啊，他用这一招呢把他全家人都多了啊，这家的人真的看到了哦，念佛是这个这样走的，这相信了啊，所以儿子媳妇的通通回笼啊，还把自己房子捐出来做道场，不容易啊啊，这个老太太很聪明啊啊，很高明啊，时机因缘没成熟，哎，你上你的教堂根本问都不问啊，到时候这一招一表现全都回来了啊，度了很多人呢，有这桩事情在报纸上都登出来了啊，许多人看到这个现象知道念佛真正的往生，那不是假的，是真的啊。在我们台湾像他这样功利的人不在少啊，我们常常听说 啊还有站着走的，那功夫比他还高 啊台湾站着走的我就听到有好几位 啊最近我在高雄还听到一个站着走的啊，预知时至站着走的，他念佛只念了7个月啊，那这不是假的，确实是真的啊，这个呢就无所谓了，临终时候家人不同意见也障碍不了他，他来去自由啊，啊，障碍不了他。下面是称理，这自信穷妄怒真是临终佛现意，这一节呢是我们这一段经文彻 趁兴而谈，也是将临终那个时候佛为什么会现前所以然的道理为我们说出来了。自信忘穷，穷是穷尽的意思，真呢，真就是真心，真心呢显露出来了。这一句里面有浅深境界不同，事业心、妄想、烦恼扶住了没断，真心呢没有露出来，那只是烦恼扶住而已，不起作用。佛菩萨大慈大悲，在其他法门里面这个境界是见不到佛的不管用的，净土法门呢这个境界当中就行，就能够感应佛现身，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这是净宗第一殊胜之处。如果真要是露了，露了一分了，那是理一心不乱妄却是断一分，真的显一分，真心显一分，这在其他宗派里面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那个确实不一样了。到这个境界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去留无碍了那是得大自在了所以净宗殊胜呢，不是殊胜在这个地方，殊胜在福烦恼没断，待业往生他这个殊胜呢在这里。这样的功夫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通通做得到假如说断烦恼妄要断，真要显，那的确不是每一个人呢一生当中能做得到的这个太难了如果说只福不断，的确是个个都能做到当然我们见到的佛西方三圣呢都是化身，化身应身，诸位一定要记住，都是真佛千万不要认为化身报身才是真佛，应化身是假佛，你要有这个疑惑麻烦大了，疑惑要是重的话这一生不能往生，疑惑纵然不重，浅浅的疑惑也会落得边地往生不能入品所以大经上常说疑为菩萨重障这个疑惑是菩萨修行重大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断疑生信莲池大师苏超说的实在是非常详尽，他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自古以来可能有疑惑的地方他通通都提出来了都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答所以目的 非常显然帮我们断疑生信，啊，坚固啊求生的愿望，啊，这个是大师在书抄里显示出真正的慈悲，啊，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啊，有真正的帮助。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